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幕后，我是阮慕驊。哦，这个二月哈，全球股市收官呢，真的是有够亮眼的哈。单我们先讲大家最关心的台股哈，加权指数整个二月涨了1077点哈，这个涨幅刚好6%，这真的是哈，涨爆了哈。那外资呢，今年以来也买超了超过1000亿哈，等于二月的行情其实基本上法人推动了哈，全指股推动。那我们就讲说台股里面哈，三大全指股哈，第一大当然就是台积电。哦，台积电呢，哦，一整个二月涨了也将近快10%哦，所以它表现其实是优于大盘了。那另外呢，第二大全指股联发科，哈，发哥二月涨了18%，哈，那真的是完胜大盘了。那第三大全指股呢，就是海公公。那海公公永远躺平在100块附近，我们就不多说它了。哈，这三大全指股里面前两大哈都优于大盘，而且呢，这个上市柜股票里面呢，哦，这个二月涨幅超过50%的哈。就是涨了这个二分之一的股价涨了二分之一的股票呢，哦，竟然有这个25档哈，25档之多哈，其中涨最多的一档呢是泰伟，哦，各位知道整个二月泰伟涨了多少呢？涨了200多%，200多多少我已经忘记了，我没有记得很清楚，但是我知道它涨了200多%，哦，真的很夸张哈，这个25档哈，这个整个二月呢。可以涨了超过50%，不知道各位手上有没有这些股票了。那事实上全球股市表现很亮眼，那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啊都连涨4个月。那至于说涨最多的呢是费半指，也跟台股最相关的，整个二月费半指涨了 10%。 那其中费半指最重要一档股票辉达，在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呢，股价收盘呢是收在791，是再创历史新高收盘了。整个二月辉达涨了28%，今年以来辉达涨了将近60%，啊，涨了将近60%，啊，所以各位就知道说今年，啊，这个全球股市真的是疯涨。但问题就是这个涨势能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以及呢后面还是不是这些股票当道？好，我个人是觉得风水轮流转了哈，股票市场是这样子，不会永远涨一类股，也不会永远涨这个台积电或联发科啊，资金可能会在三月啊开始做轮动，哦，轮转到其他类股。比如说呢，二月底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大盘有几个现象哈，第一个呢，哎，你有发现一些汽车零组件的股票，像东岩提维西啊、东洋提维西这些股票，哎，开始在上来。另外你也发现海运股在上来哦，长荣海运也登上160了，哦，这个海运股似乎也没有那么弱哦，资金有一些在轮动，哦，另外重电股的部分、电力股的部分，哦，这个用力发电嘛，哦，所以基本上也是在 IC 设计股，哦，半导体股里面另外一个大家可以关注的主轴，哦，那包括像是这个深威能源，哦，整个二月也涨了40几%，哦，市电哦，也涨了非常多哈，当然华城在被分盘交易，最近是比较没有表现，但是可能大家都等这个华哥关出来之后啊，股价有所这个带动的一个现象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盘面上不是只有半导体哈，那我们发现呢，整个资金有在轮动的一个状况，哦，以及呢，在总经数据，我们还要观察什么哈？有一些重要的今天的讯息要跟各位报告，同时要告诉大家，三月开始哈，资金可能会轮动到其他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类股哈，或者是说投资标的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我们新哥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好好掌握一下三月行情。我们也不敢讲太远了哈，可能先讲到三月四月吧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金融培训协会的理事长林昌兴，新哥你好。
摩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个昌兴等一下来跟我们谈一下哈，你对整个盘势的看法哈。那新哥等一下一开始就跟大家比较辉达跟台积电两个 PK 一下。那当然今年是没得 PK 了哈，因为呢辉达涨了60%了哈。那台积电呢，虽然今年也涨了10多%哦，但是呢基本上涨势是落后辉达的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美国公布出来最重要的一个总经指标，就是联准会最重视的 PCE 哈，这个通膨指标是 PCE， 因为前面有一个 P 嘛，大家都知道这个 personal， 就是个人的他们在这个消费支出上面的一个物价的一个平减指数哈。那这个当然比较有一点像是这个气温跟体感温度啦哈，但那个 CPI 比较像是这个气象局公布出来的温度，那这个 PCE 就比较像是体感温度的意思哈。那我们来看一下 PCE 呢，为什么出现了这个数字呢？市场哦，开始有点担心了哈，主要原因是各位可以看到美国一月的 PCE 啊，年增率 2.4 是符合预期，虽然符合预期，大家看到详细的数字是这样，它从去年12月的 2.6 掉到 2.4， 掉了 0.2 个百分点没有错，但你又发现它其实下降的一个情况是越来越趋缓，也就是说 好像有一点不想再往下掉的一个味道。那另外呢，核心 PC 呢从 2.9 只有降到 2.8， 只有小降 0.1 个百分点。那比较讨厌的是什么呢？比较讨厌的就是月比的部分呢，双双都超出预期的一个上升，一个上升了 0.3%， 一个上升了 0.4% 了。那月比往上弹升就代表什么？代表这个 PC 要再继续往下掉的一个困难度就更高了。好，所以联准会啊，看起来后面呢、要降息啊，大家有的等了、所以债券 ETF 最近表现没有股票型 ETF 好，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刚刚美国这个礼拜也公布出来，去年第四季的 GDP 是有下修了哈，不过修的幅度不大。好，大家看到它原先估出来初值是 3.3， 它下修到 3.2， 仅下修 0.1 个百分点。同时呢，去年美国全年的 GDP 是 2.5 的增长，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增长率。同时呢，美国已经是连续六个季度它的这个 GDP 呢是在 2% 以上的一个增长率，去年全年是 2.5 的增长，然后连续六季在 2% 以上的增长，这叫做衰退吗？好像也连软着陆都说不上，叫做不着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的状况还是非常的经济非常强劲，就业上非常强劲。当然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什么呢？喜的就是说呢，哎，这个股票市场还是有这个所谓的经济好的底气。忧的是什么？联准会不降息。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忧啊，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现在氛围是瞄准经济，而非是降息。降息对于股市的刺激作用其实在弱化。所以呢，也许越晚降息对股市越好哦。我个人觉得是这样。我不晓得昌鑫是不是这样的看法。昌鑫，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子。其实跟大家预计的刚好相反。大家会觉得说，应该要降息来刺激经济，结果现在是美国经济根本不需要，
对，不需要刺激，
不需要刺激，直接就好的不得了，
而且还是 5% 以上的利率，
而且 5%，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是这个其实去年度就 5%， 今年度还是 5%， 可是企业好像不太受影响。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一个 AI 的一个带动，让整个的一个循环再度的往上，那这就是说 AI 给打鸡血吧。那这个鸡血能够涨多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财报只要公布出来，你营收要开得出来，那一月份开出来不错嘛，那展望第一季也不错，所以接下来一月到四月之间这个空窗期，我觉得就回归到经济数据。但是真正要检测就是四月份美股的财报要开出来，持续跟得上的话，那这个盘呢就能够持续，否则的话我觉得今年应该是说联准会就好狭以待了，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武器，就是说我有这么高的息可以来降嘛，所以说等到你经济有衰退的时候才会来做降息的动作，
不见兔子不撒鹰。
对，那所以说大家现在我觉得啦，如果是持有债券 ETF 人，应该反过来说，你现在买债券的目的应该是以息为主，
对，
然后价差应该等下半年才有价差，
对 对,
对，所以说我觉得接下来也不要说因为一直在看联准会的数据怎么都不降息，我觉得言之过早，反而呢你在股票市场应该找一些比较有机会的标的来轮动，暂时我觉得资金要这样来看，那把它切一半，一半是领息，一半是做找有机会的一个股票。
okay, 好，这个完全赞成，所以基本上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联准会越慢降息其实对股市是越好。反正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处在一个准备要降息的一个过程的前端嘛。
是。
那这个就是你刚所讲它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底气嘛。
对。
那股市就不怕嘛。
没错。
所以呢就等这个 AI 不断的打鸡血嘛。
对。
那打鸡血呢就是除了财报以外，另外就是不断的有公布新的应用出来。
对。一下又产品。
一下什么模型又开发出来，一下又搞什么了，对不对？一下什么生成式 AI 什么都来又出来了。
对不对？有硬体有软体一直有。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从 server 端一直往下到应用端，那整个就会开始很火。
好，那但是就怕这个第一季财报出来，鸡血变成打鸡毛了，一地鸡毛就不好了，股市就惨了，
我就开始裸泳。所以我觉得真的，大家对不对？三月到四月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因为如果要公布财报出来，还是要小心啊。如果开出来没有的话，还是有机会回档。
对，当然我觉得美国其实巨头的情况应该不会太差了。好，那等到四月的时候我们再来观察。好，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就辉达跟台积电今年 PK 没啥得好比你可以看到，辉达现在市值已经接近2兆美元了，辉达股价呢在二月最后一个交易再创历史新高，已经是来到了791美元一股。那台积电的这个周 K 呢，各位可以看到虽然也还是
持续的在往上走哈，那但它的市值呢只有 17.89 兆台币，那这个当然市值就差了非常大了哈，所以涨幅相对而言呢，今年来涨 16%， 今年来涨了 56%， 一个六成一个16%也是差很多哎、欸。
对，但是我觉得会大家不要。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一个16%，
一个两，
也是差很多哎、欸。
对，但是我觉得会大家不要落入一个价值投资的陷阱。嗯、有人会觉得说，哎、欸，台积电今年只涨16%，那辉达涨这么多，所以我们来重压台积电，希望它能
它、哦、会跟上
跟上。我觉得这个概念可能就不太一致哦，因为其实台积电，我认为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台积电其实它平时不太会动，它都会因为营收公布或者说有好的预期展望才拉齁。举个例子来说齁，今年度动了几个时间点，就从1月18号法说开始嘛。你法说之后说全年的营收增加 20%,OK, 然后开始到了过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放假，可是美国 ADR 有涨
猛拉，
对不对？
对。
狂拉，那时候美股拉，台积电公布营收，1月的营收超乎预期也拉。拉完之后我们是开红盘，开红盘之后就没穿高了。所以也就是说，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效应之下呢，接下来的重点就是二月份的营收。那二月份的营收假设能够符合预期，那台积电就会在高档震荡。那你要大幅超前预期，我认为机会可能不大。所以我觉得齁，以这样的角度来讲，成熟制程跟先进制程，先进制程在台积电来说还是一样，现在是扛把子。问题是价格有没有充分反应？我觉得其实比起比如说我们说魏哲家讲的，今年涨营收增加20%，啊，这个 K 几的啪，意思就大概差不多说它的成长性大家已经预估出来了。那辉达不一样嘛？辉达是怎么样一直卖一路卖，然后怎么样财测很好，然后怎么样去年的营收也很好。所以第一个我认为台积电在这里呢，如果你去压买台积电的人，倒不如是买台积电相关的 ETF， 然后呢让它雨露均沾，否则你去重压台积电要等它涨，甚至外资目标价可能都800，我觉得那个800可能可以看到年底，不会是现在一口气马上到800啦，除非说很多人就觉得台股会直上20000点啦、台积电到200，我觉得台股它就会攻20000了。跟我觉得
台股如果直上20000点的话，大家反而可能要小心哦、喔。
对啊，
冲太快了。对， 對， 對，
而且
我希望慢慢涨。
对，慢慢涨，然后可能轮动轮涨。如果你涨太快的话，其实后面反而我觉得修正的机会会比较大。
对，
那如果说对于台积电来说，我觉得哈，你对相关来说哈，倒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就是说资本支出是先下后上。嗯，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年度有可能资本支出是略逊于去年，但是对于明年度来说就拉升。所以我认为在投资的重点，其实大家也关注哈，在这一轮上涨的过程中，当 AI server 开始休息的时候，台积电的这些联盟们，或者台积电的这些所谓的供应链们，基本上涨幅会比台积电来的大。嗯，那尤其跟 CoWoS 相关的、跟这些所谓的材料相关的，
就是涨翻，什么星云、嘉登这些宏塑都涨翻了，
对，都涨翻的、那其实我还万润所以我觉得说像 CoWoS 这种概念基本上如果是否先进制程的，尤其是比如说三奈米的，那基本上它的什么，它的这些营收，各位去看，营收也增，然后呢 ，EPS 也增，那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会比台积电来的什么有机会，因为台积电已经估出来20%了，那它的下有上那种所谓的供应链们呢，基本上觉得还有机会哈。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哈，其实我们投资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今年度你如果要看门道的话，事实上哈，整个市场我认为呢，台积电的大客户 Apple 跟 Nvidia 跟 AMD 来说，事实上 Apple 只占了大概占了24%嘛。但是今年度 Apple 其实营运看起来没有那么好，很多人都说啊 ，Apple Car 现在不做了嘛，然后 Apple 要做 AI， 拍谁哦 ？Apple 的 AI 我还没看到真正的实施应用，所以反过来说，辉达跟所谓的 AMD， 它其实才是什么？才是第二跟第三，那这个就会什么影响台积电？我认为啦，整体的市场对于台积电的评价来说，好啦，你有辉达没有错，你的客户有 AMD 没有错，可是你会的，你的客户大客户还是什么？还是以 Apple 为主，所以你不能够拿这样来评估说，哇，因为辉达涨很多，所以台积电要涨。 我认为呢，它还是算它客户里面可能占20%不到，所以我认为今年度在投资的重点里面应该要去看应用层面，反而在这种代工层面、晶圆代工层面的话，这里我觉得就是给大盘一个信心撑在这里，然后外资控盘就在这里，要上不上，要下不下。那大家如果真正想要赚钱，我觉得三月份你反而应该要去观察哦，一些开始轮动的类股，电子我特别提醒大家。电子的现在资金比重如果是60%，一直没有到达70%以上，资金开始会外移，往非电走。那非电的族群呢，其实有一些低基期的，大家就可以做。
好，那我是觉得库克哈可能太保守了啦，
对，
就是一直拿苹果的现金买库藏股哈，这个讨巴菲特的欢心哈，而没有推出啊这个杀手机的运用嘛。
对，
那你的 Apple 手机，大家都觉得说你一代出一代哈都。跟前一代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
哦，你可以看到华为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大陆的这些手机品牌哈、
哦，哇，那个、小米啊，华为、
三星的 AI 的新的运用都出来，你苹果的运用在哪里？那另外呢，哦 ，Vision Pro 好、哦，你再怎么样厉害，你今年也就50万具，你对苹果的营收其实帮助有限。
对，
哦、那另外你的 Titan 计划，你的电动车已经推了10年，现在说不干了，对不对？你就发现。这个库克哈，我觉得是不是老了？这个董事会可能要考虑一下哈。
他就是稳，他这里就是稳，但是他的推出的太慢、欸。
可是问题是哈，市场很现实啊。你可以看到，辉达二月股价涨28%，苹果跌2%、欸，整个二月苹果跌2%，在七巨头里面，苹果是唯二下跌的。另外一个下跌的是特斯拉七月二月是涨，二月七月特斯拉涨7%多。那另外一档是谷歌跌1%多，因为谷歌最近也是比较陷入一点困境哈。好，那刚才昌青有讲到说呢，如果你要买台积电，你不如去买一个含积量高的 ETF， 那最高就是富邦科技啊，含积量56%。
对，
但它还有40%多是其他的股票。
对，所以说变成说台积电撑着靠其他来拉嘛，我觉得是这样，而不要说你重压台积电等台积电涨，因为我觉得台积电涨可能哈要到可能第二季或第三季才会慢慢往上拉升。
那刚才你也留了一个伏笔嘛，就是说呢，其实进入到三月，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电子的资金，如果有些外溢的话，你觉得会跑到什么类股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大家去看哦，最近包含重电啊、生技医疗啊，
对，生技股有在动，
对，生技股在动哦。可是这样的一个轮动，我觉得就是说，它对于大盘的指数，现在就不要看指数，因为指数大概就在19000这边来回震荡，
对，
那它开始资金轮动。那资金轮动的过程中呢，回过头来我们要去检视到底今年有两个论调，一个会说通膨再起，那第二个论调就是说，如果通膨没有起来，它会不会暂时只是低基期的反弹？我觉得以联准会的角度来讲呢，不要把通膨当作你现在交易的主轴。如果你把通膨当作交易的主轴的话，那这个时候你会落入一个陷阱，就是说哇，那这边的一些所谓的这些原物料类股开始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一大段。我认为呢，如果说通膨如果继续起来的话，联准会好、哦，那会开始什么？开始做施压，去压来的动作。所以我觉得呢，这边的原物料概念股，你应该找什么轮动轮涨，什么还没发还没有这个发动的。
動的
嗯、那包含之前你说纸类一发动，那陶瓷玻璃一发动，我认为它一发动之后，这波结束之后，你可能就要找下一个所谓的一个周期的轮动、
哦，因为他们不会一直上，他们毕竟也不是主流类股，
对，他们有主流类股，然后又不像之前有塞港、嗯、或者有之前的战争、哦嗯、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今年的看法就是说，假设美元在这边高档震荡，可能有点回头的时候，这些原油类股的资金就会去找，哎、欸，有哪一些还没有发动的去做所谓的一个投入的动作，嗯嗯嗯、但是仅限于我觉得啦，就可能是一两周的这种所谓的短线的一个部分。
嗯嗯嗯、okay, 好，那你看好什么现金？
好，我觉得简单来说我帮他整理哦，从今年度到现在为止，原物料里面其实是软性商品涨比较多，然后棉花涨比较多，然后有一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是所谓的能源涨比较多，像原油系列涨比较多。可是问题是大家说哇，能源一涨，那是不是要投入所谓的相关的塑化业？我跟大家讲，塑化今年也是不好，塑化今年
塑化要等大陆的经济。
对，所以说塑化，大家很多人就说哇，然后台塑四宝啊，包含你说二线塑化股去压，看起来就是短线原油涨的时候就一点点，然后涨完之后就没有。对，所以我觉得反过来说，今年度你要去观察哦，整个原物料族群就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现在的运价持续的上涨，那运价的机会，我认为从老大哥长荣开始看，这是第一个观察重点。第二个观察重点就我提到，比较没有人去观察，比如说棉花、纺织业，今年大家知道，其实冬天还是一样，冬天到夏天，到春天的过程中，其实看起来呢，哎，乍暖还是。 这个棉花的价格往上拉的时候，这一类我们看到纺织类股是这一波比较没有动的。
对，纺织很久没动。
对，通常纺织都是十二月动。对，结果这一波纺织没动，所以我觉得用教轮嘛，一二三打个教轮呢，就是如果去看纺织一类一些营收比较好的、有业绩的，那也许就有机会。所以我觉得从两个面向来观察。大家可以从原物料里面去找出蛛丝马迹。
纺织的话，可能也有这个巴黎奥运的一点点题材了。
对了，就是像机能部嘛，
对啊，机能部啊，这样的题材，这些对。
对，现在都来看呢，看呢哦。所以说，其实原物料概念股哦，我给大家看哦，看看就看这两个。第一个就是叫做我们说的欧洲线的集运的指数哦、其实说老实话，有没有急喷？看起来也没有。
那前一喷就是红海嘛，
对，
红海事件的。
对，那红海事件结束了吗？其实还没有结束哦。但是这里的股价，我觉得它这。运价指数其实还是一样走上升趋势，
它也是撑在高档。
对，撑在高档。那撑得越久，基本上对于这些营收来说呢、基本上它就会一个月一个月的流入嘛。
所以你是看好2603哦？
对，我觉得说长荣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因为什么？因为去年的获利有，那今年度我觉得啦，到了这个位阶，大家去压住就两个：一要你要有成长性，二你要有高股息。那以长荣来说，其实它的股息的特性还不错。那右边这个是说我们看到了棉花，棉花价格最悄悄的也是上涨了。所以我们看到了那这样子对于所谓的纺织类的需求有没有？有。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啦，大家在挑选这些所谓原物料类股看资金流动的时候呢，从原物料的价格来回推。那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我们看到的航运类股。
Okay.
我把它调出来，各位可以看到，营收基本上呢，其实以阳明来说，相对的来说，它的这个
月增
会比较好一些些。可是整体来说，赚钱赚比较多，还是一样长荣嘛。所以最近看到长荣是最强势的。那还有裕民啊、远雄港啊，其实看起来都不错。所以我认为呢，短期如果大家观察的话，看起来短线如果你要比较稳健的，那当然就是以所谓的长荣为一个标的。那我觉得呢，如果你要看的比较这个所谓的比较大的一个方向的话，我认为啦，如果延伸去看，包含远雄港这种做港务的，那相对呢，它的股价呢也还没发动。那我觉得股价相对便宜，那有外资也有在买进，我觉得可以做。
长荣外资买不少，26000张。
所以就看长荣外资也在买，裕民外资也在买，你看阳明也在买，
对，
通通都在买。所以这是近五天哦、所以其实看起来外资都有在做琢磨。那下面是大家比较没有留意的纺织，那纺织大家我觉得就要看龙头了。如虹它就配了13.5块嘛，那说去年其实赚的不错，这是原来预估的16.66，那。最后开始好像18块，赚了18块，最后配了13块，所以呢，如虹开始发动，所以你比较稳健的话，要赚股息殖利率的是什么？远通新、远榜，其实它是说是一个所谓的标配，很多人 ETF 都有买它啦、那如果说你买徐旭东的股票，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它配给你的股息都还不错啦。那
重点就是徐老板的股票，尤其是远东新这个他的最旗舰的股票都不太动的，他也不太人家，他也不太喜欢
人家炒，
他不喜欢人家炒他的股票。
对，然后他就是你有，然后我就配息给你们，对不对？亚尼啦，
他息配的不错，但是呢，基本上什么亚尼、裕民啦、长荣，不是那个远东新呢，就是比较牛皮一点。
对，还有什么最近比较动比较多远传的，远传动比较多了哦。那最后是嘉禾，大家看到嘉禾，营收
嘉禾很少人讲。
对，那嘉禾是什么？他其实是。他从他这个应该是说做这个宜华实业，他就一半是做机能衣，一半是做营建，所以他等于说今年最近营建股比较强，所以他有他的底气是营建啊，底气是这个所谓的我们说的机能衣，然后呢最近看起来他的营收是暴增哦，暴增是有什么？有部分的所谓的建案销售，对，入账。那销售连续两个月都不错的状况下，其实他今年的
他也做营建，
他有做营建，他就是宜华，他跟宜华、嘉禾跟宜华，对对对。那宜华有卖了很多房子，如果大家在台北都知道。那所以说，其实他反而最有一些转投资的部分有获利。所以我认为呢，在这种所谓的纺织类股的话，大家不管可以观察，还没有发动。那最重要的观察就是什么？就是如虹。那如虹有动，那如果巨阳有动，远东西有动，那整个族群我认为就有机会了，找出一波。一个趋势
那当然，因为巨阳最主要是做 Uniqlo 啦，
对 对, 對，
他做日系比较多了。那如虹的话就做美系比较多了
哈，
那个什么 Nike 啊
Nike
那些
的。
那 Nike 最近情况不是那么好，
对，
过去这一年情况，所以如虹股价多有被压抑。但刚刚昌英讲没有错，我也注意到如虹，它其实股价压很久了，就慢慢好像也有见底的味道。
对，然后一公布这个所谓鼓励的消息，那就一个低档就一个
就突破，就喷了嘛，
对
啊，就我们录影的今天嘛，
对对对，
就喷一根嘛，
对，就喷一根，但是。 就算配一根是低档往上，
对对，它很低档，对
对，我就是要现在去找，就低基期，然后如果有这种所谓的好消息出来，低档第一根，我认为大家都还可以留意。
大家好，我是杜金龙，我与轻松投资学院再次合作开设的台股四季战略班。本班在每一季的课程中，我都会帮学生准备最及时的投资应变规划，教导大家如何从洞察全球总体经济的脉动，到判读台股趋势的走向，进而选定未来的趋势产业，并从中找出明星级的价值公司。本次课程我将应用50年的投资经验以统计资料，全方位一条龙式的教学，从趋势到选股，将你在台股的投资日上提前年你出未来的投资战略，带领你提早布局明星产业公司，让你的操作应对游刃有余，赢在起跑点。我是杜金龙，台股四季战略班为你的投资领先起跑，引领未来的投资战略，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报名请洽一基轻松投资学院。
好，那另外呢，最近波克夏海瑟威的财报也发布了，去年第四季真的是狂赚，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公布出来的财报呢是远优于市场预期哈。那巴菲特呢也开始确定他的交班人了哈。那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美股2023年他的股价涨了将近 16%， 其实是跑输大盘，因为标普2023年全年是涨了 26%， 但是呢他2023年的全年的这个营收明显优于市场预期啊，3644亿美元哦，非常大的营收啊。那市场预期是3140亿美元，那净利率呢？净利润呢是962亿美元，将近赚了1000亿美元哦，也超于远超市场预期的408亿美元。然后它另外它的净资产居冠，好，是全体美国企业最高的，好，就5610亿美元，它的净资产。最主要就是股票这一些部分了哈，那占整个标普500指数里面的净资产哦，达到 6%， 同时呢，波克夏海瑟威现在目前的市值是9000亿，等于说在这个美股哈，在市值哦，在9000亿到1兆美元这个 range 里面哈，是唯一一家非科技公司了，所以巴菲特还是厉害了哈。不过呢，也有人讲说巴菲特投资很保守，为什么？因为他去年第四季的现金部位达到167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啊！你摆那么多现金干嘛？事实上他不是买美元现金，他是去买那个短期的国库券啊，三个月期，因为5%啦哈，哎，1600亿一年5%多少钱啊，你要想看啊，那个一年就可以80亿的现金，80亿的 cash 这样赚进来没风险的，所以他还是有他的这个考量哈。好，那另外呢，在财报发布的同时，他给股东信大家最重视的还是他买日本五大商社，现在的持股比重呢已经到 9% 了哈，他是从2020年8月的时候开始买进的哈，当时是买 5%， 现在已经增加到 9%。 这边就要请教昌兴，就是说巴菲特持续看好日本，日经指数呢今年来就涨了 17%，
哇，
真的是很猛哈。然后呢指数也创历史新高，到了39000点之上了哈。你觉得日本股市可以再买吗？
这个问题啊，其实说老实话，日本股市强不强，那日本股市会不会有持续的流入的资金？会。所以这个时候日本股市我觉得啦，还是要一个强势的股市，那就分为两种，你本来就买的，你本来就持有的，其实基本上你就不用
抱着
抱着，但是你没有的，你要不要在日股创历史新高的时候去买它？我认为呢，你就应该要缓缓啦，因为譬如以现在的角度来讲，日股是很强，但是强了之后呢，基本上呢，你现在要赚那个价差其实已经不容易，它已经创新高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就回过头来看哦，日本的基本面到底好不好？那会不会有一个转折点？我觉得这个转折点，
它经济衰退呢？
对，可是股市创新高了，所以我觉得，我直接跟大家讲，我觉得它转折点会在日央宣布要什么，要升息的前头，就是它如果放开升息的时候，大家会把它想成是利空，
一般都认为是四月嘛？
对，大家认为是四月。那四月没有，那可能就是往后到，可能到六月左右。那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先来看日本炸涨的因素几个了哈，我就里面我就不多念了，就第二企业的优于预期了哈，那为什么？因为收日元，
日元嘛，
对吧？日元贬值嘛。那第二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留意的，就是说没有留意的就是说乱银啦， 软银它只有 ARM 啦，那 ARM 大涨，那基本上就推送它大涨，那这算外部因素啦，
深圳又活回
来了，对，算是复活了，有没有？
满血复活，
满血全部靠的 ARM 全部又复活了，
之前有够惨的，
对，
什么 WeWork 啊，
对，對全部 WeWork 它亏过非常多钱，而且还拍成电影，大家可就今天去看一看哦、喔，
真的有拍电影啊、喔？
有，让我拍了一个电影，哦、对对对，然后再来呢，其实啊、喔，基本上哦、喔，在这个东证的交易所，我觉得这两个是大家比较重要，就资金的流向来源，我先跟大家讲。买日本股市的、喔、都不是日本自己本身的个人自然人、啊、因为
日本人不太买股票，
不买房也不买股，他们都是持有现金，
他们都是、躺平族，很喜欢把钱花光光的那种，晚上居酒屋了、喔、
年轻人不是，我跟大家来讲，我再分两种，年轻人花光了、啊、老年人钱都放在家里了，这现金都放在家里的床底下，
还有人在前院子挖个洞埋下去，然后钱都烂掉了，都不记得了。
为什么这样？因为日本长期以来都零利率嘛，对不对？所以你钱放银行没有用，我干脆放家里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哈，今年度大家看到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日本的企业开始回购，而且怎么样？外资包含着我们说的波克夏开始投嘛，投了之后呢，日股往上拉，我觉得这个态势就会改变，因为。接下来的状况就是说，日股涨开始涨，而且创新高之后呢，整个现在的市场，日本的氛围就是你的公司也赚钱，外资也赚钱。好啦，那回到日本的市场，日本市场有没有继续推动的能力？我就看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薪资和它的结构有没有调整。我觉得对于第一季来说，大家观察的就是日本的薪资结构，
一般说调3%到4%。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哈，包含我们说的这个日本短观来说，哎，现在的这些所谓的企业来说，它的人手是供不应求，所以供不应求的状况下呢，其实薪资往上，哎，人才的供给是不够的状况下，一样嘛，像木可可讲的。打个龙躺平族嘛，所以我一样要更多的薪资，所以同样的道理，其实对于日本企业来说，它有非常大的动力去提升薪资。为什么？因为公司赚钱了，我利息又低嘛，所以我提升你薪资来拉升。那薪资一旦提升，那对于消费力就提升。我先跟大家讲哦，日本现在我觉得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在是走外销，外销完之后，拍谁？他现在接下来要搞内需了。你内需要搞下来，你整个盘面才会往上再拉。那搞内需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在于什么？日本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个人的存款，我看的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我在一把，大家都存钱，你知道吗？意思就是说，
不买股票，存那么多钱干嘛？又没有利息，
又没利息，对不对？所以说日本说过去的衰退时代或者衰退了30年就怎么样，全部的资金都卡死。那一旦日央接下来准备放手打开的时候，我认为会有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呢，日本央行如果升息，对于企业不利，然后对于日元不利，然后日本股市会垮掉。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它会有一个回档，回档之后反而反过来，日本开始要走，就在
转型了，要转股了，
对，要转股了，反而转过来往上冲要走。
日央就算是结束负利率，它要升息也不会升太多，顶多升到 0.1 吧。
对，它宣示未到啊，就 0.1
现在是负 0.1 嘛，要先回到0嘛，然后再升一 0.1 嘛，就停在那边就不会动
了。对对对，从负 0.1 可能就是到 0.1， 对，
然后太多了，
就是宣示未到。那这种宣示未到就是说，反而刺激日本自己。这国内的消费，我觉得反过来从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些所谓的外销需求、外销的营收收入变成内需，那内需的部分就是什么？个人这边的什么本来的存款就把它赶出来，要么你提升利息，让你的我的利润多一些，我去花钱；要么嘛把个人的这些存款逼到市场上来做消费或做投资。我认为这个就是什么有机会再把日股推上升去创高的一个原因。所以。如果现在的话，你说要不要去追高？我认为啦，去追高啊，相对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了哈。所以相关来说呢，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哈，短期来说，我觉得是这样，我是这样看。这个是我把它做一个导数哈，日元照理来说，它现在是相对比较便宜，我把它做导数，所以
就是往下是贬值，
往下是贬值，所以日元是贬嘛。那红色是现在的日本的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它其实是有回档的嘛，回档之后在这边震荡。那假设我们刚才提到的。假设日元开始做升息的动作的时候，
往上
一拉，那日元的底部，我认为相对它就会出现。
对了，日元一定150在这个地方差不多了啦，你看它贬到多少？
对，所以相对如果让我来选哦、喔， 股跟日元的货币，我认为日元的货币
可能机会大一点，
对，而且它比较有投资价值。
Okay. 那台湾 你买日股的话，基本上也会赚到汇价了。
对，你会赚到汇价。对对对，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去买，你就不一定要买什么汇元日元避险的 ETF， 因为我觉得现在不太用避险了，
不用避险。
所以在台湾里面呢，我就有几个重点，就是说包含几个重大的这个 ETF， 富邦日本的 ETF 啦，元大日经25啦，还有正二啦，跟这种所谓的日元正二，我觉得对于日元正二来说，台湾有日元正二的 ETF 嘛？哦、你可以从日元正二的 ETF，、
哦、
在这个日元正二 ETF 这个应该叫做00706L， 这个嘿，它过去跌30%，因为很弱嘛、嗯嗯嗯。那我觉得其实相对在低档嘛，那这个相对的低档，我觉得它投资价值可能会比较大。
哦、那跌了30%呢，还在能跌多少？
对，對跌了30%，那。相对嘛，日元现在在150。
不过这个是正二，也要提醒大家，那个杠杆
有杠杆的风险，
杠杆型的 ETF 我们还是就是只能做短、啊。
对对对对，就是短线。
对，
所以甚至说日央准备放出这种所谓讯息的时候，你去做切入做短线的。
四月份注意。
对，那再来就是说，也可以留意说，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元大应该说富邦日本的 ETF 00645，它是标。它的标的是跟着什么？跟着所谓的东证指数走，
不
是跟对东证一部，不是日经25。那这有什么差别、
嗯？
因为日经25比较类似商社大型股，它是做什么外销的？那东证一部比较做小型股，所以我觉得啦，台积电到成门设厂，对于日本的中小企业，我觉得接下来它也有一波往上的部分。所以如果两个让我来投，大家比较知道是日经25。我比较想投的是东正，所以东正的话对标的话就是00645这样的关系。
那应该也有跟着这个日经25的，对不对？
有有有，日经25就是元大日经25，就是00661 okay,、哦。所以一个是跟着日经25，一个是跟着东正。我觉得东正的话我会比较看好。
好好好好，那这个是日本的部分，提供大家参考哈。日本其实薪资水准慢慢有在升啊，像我表妹在东京工作嘛哈，30岁。那在东京工作，他现在一个月领大概40万日元，因为过去日本是这样子，日本很苛层的，就是说20岁领20万，30岁领30万，40岁领40万，就是这种
固定的，对不对？照年资
啊，你就升到科长你就领多少，對對對啊，你没有升到科长，你是专员就多少。
部长，
一般来讲他们也很人性，就是说你40岁我就给你40万，
對對對，
所以那我表妹30岁就领40万了，所以感觉起来好像
有在变，
有一点在增加了哈。不过因为他是在做那个外商迪士尼的，所以可能薪水高一点。但是你说40万在日本很好用吗？我跟你讲，东京随便租一个那个很小的那个房子哈，大概就几平的哈，就一张床的跟一个厕所的哈，大概就要超10万日元了。
差不多，差不多，
对不对？就是在地铁站附近好的，就是什么，
一定要，
比如说丸之内附近的，对不对？东京五区的，大概都要10万日元。那、啊、你40万扣掉10万日元，你还要那个税钱啊，
还有
日本吃东西啊，穿衣服啊什么的哈。啊，紧张哈，生活也是，怪不得要存钱啊，
卖
股，然后钱买股票，
对，没有钱买股票，
台湾那个小资族也有一点
花都不够花了。
好，那最后我们一点时间来谈一下中国，因为中国大陆其实二月股市真的弹上来了哈，上证呢，整个二月呢涨了8%，深成涨了13%，
是
哦，同时呢，科创五十呢已经进入牛市了哈，大陆有一个板块叫科创五十，50档科技股已经进入牛市了。哦，那创业板也进入牛市了，哦，就从底部上已经弹20%，
对，
是不是日股这个中国大陆国家队撒了1.8兆，
哦，
救市，是不是真的已经见底了呢？
我觉得政策底应该出来，
政策底。
我一直讲中国股市是这样子，其实在中国如果有做中国市场就知道，中国的股市有三个底，一个政策底啦，一个叫什么技术底，然后一个叫市场底啦。所以市场底就是说这些市场你要看到整个基本面都翻多，那已经是很后面
了。还有一个底，散户底，散户躺平了就是底了。
那散户看起来基本上躺平了差不多了，为什么
躺平？真躺平。
对，因为
之前融资大减啊，
融资大减，然后一直在做什么2700点、2600点保卫战。那其实今年的一月份，当然是把很多的散户都扫出去了。那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 A 股来说呢，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直接讲重点哦，就是说，其实。中国的企业利润 PPI 开始修复，虽然还在
okay,、哦、有在修复，
对，有在修复，所以其实大家在等这个，哎、欸，直接黄金价回到0轴以上，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走出通缩，好不好？现在大家怕 CPI 不能再降 ，PPI 要往上拉，哎、欸。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在那边猜2700、2600，是市场实质跟你说，哎、欸，我企业吼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而且消费要启动了，
对，消费启动，然后企业最坏的状况过去。但是刚才木华哥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我们投资中国，其实你不要投错方向，因为中国台湾正是中国在投都是投 A50 嘛，那 A50 是大型消费类股。 其实大型消费类股在这一波的拉抬，我认为相对比较慢，因为它现在的房地产还没有好，经济还没有整个起色。
那要买什么？
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要投的话，嗯，上证180这是比较类似大型股，
还有什么中证
500啦，对不对？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我比较观察，
中证500就比较中小型，
比较中小型的。那还有深中小，
哦，深中小。
那它的你看它的持股几多的，比亚迪、立讯、科大讯飞，
比较多。
对，
科技
比较多科技股，因为它是深圳的中小板。那这台湾有 ETF 嘛？那第二个是最近中国也在流行哦，跟过去不一样哦，流行高股息。嗯，那高股息的内容就是什么？大型的分红股。你看。中国神华是做煤炭的嘛，对不对？那中煤还有这个所谓的中信银，那基本上呢它的股息率都比较高，
这个就是中信那一档嘛，
对，中信那一档。所以我认为呢，其实这个是大家市场上比较少关注，大家都只关注 A50， 那 A50 相关的 ETF， 比如说 00637L 这种正二两倍杠杆的，都是外资最爱，可是他们都是拿来做短线操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说觉得这边短线涨太多了，反而不要去追这种正热的，反而如果有压回的话，我觉得从中小板啊，还有从这种高股息，包含高股息，各位去看一下，配的都还不错，也大概6%到7%左右。
之前有到6%，但是后来殖利率稍微下
就是下修了，
对，
那今年度还没公布，
对。那但是最近其实我有发现，你刚刚讲到这一档中国高股息 ETF， 它其实最近涨也蛮多的，
对，而且看来外资也有在买入，所以我认为呢，其实反过来说，中国我觉得现在投资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你看它的科技板块。包含说最近哦，包含这种所谓我们看到寒武纪态创高了，中芯国际半导体也创高，所以他们是把钱要用在这上面。那所以说你去
要打科技战，
打科技战，
金融战绝对不能输。
对，所以说你说要救房地产，我觉得还是比较晚一些些。所以从高股息跟科技股来入手，我觉得这些中国 ETF 应该短线的底部已经出来。
好，那我想刚昌兴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名词，就是政策底。既然国家队已经砸了2兆进场了，然后同时呢连证监会主席都给他换掉，
是
这个证监会主席议会满已经被换掉了，你就知道说已经是下了决心了。而且我发现大陆呢也把这一次股市的大跌定位成是一场国际的金融战。那问题就是说，如果真的把它拉高到这个层次的话，那当然不能输了，对不 对？所以政策底确定了，但问题就是说呢，政策底确定之后呢，是不是一个大回升行情，这还有待商榷。
我觉得可能要筑底了，
对，
就是缓慢筑底。
但有一些已经跌多的 ETF， 确实大家可以注意。好，我想今天昌兴从股票到 ETF 也跟大家点出了很多方向，那提供给大家在三月初呢就可以我们来参考一些新的一些投资的思维了。好，谢谢昌兴，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阮慕驊。请各位呢锁定我们财经木 house 每周六日早上的播出，同时把我们节目介绍给您更多好朋友，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